还将柳木今当第七问，其真理即什么？看正问，其真理即什么？理非十万有故，这个理是相即，真理就是实相。为什么呢？理不是实相之外有一个理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黄金器具，它一定变成黄金器具了，并不是在黄金器具以外另外一个黄金，这个黄金就是这些器具，就真理就是实啊。把这个也掀过来。第八，十法即是理门。第八，十法就是理，是非理外有故。这个一切实相它到哪儿起来呢？它是依着这个真理升起的，依着真理升起的，离开真理啊，它就没有个实相，不是真理之外另外会生个实相出来。所以一切这个差别的实相完全依着那个不差别的立体的，这就是说是一切庄严器具都依着黄金生的，不是说离开了这些庄严器具另外一个黄金，也不是离开了黄金另外会是个庄严器具，那么这个样子嘛，你就晓得理实相即了。理实相即它就理实无碍嘛。这个讲到这个第八嘛都很好了解了。这个第九跟第十啊相非，九真理非实门，第九真理非实门，为即实之理而非实故。即实之理就在这实相上就是理，但是呢它是理它可不是实。这个讲到这个第八门呢，前边是理实相成，再讲到理实相即。理实相成啊，等于那个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跟到这个第六第七第八的理实相即的，等于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理实相成，理还是理，实还是它不相妨碍，理能成实，实能成理了。讲到相即的，理就是实，实就是理，没有两个法。到了第九啊第十啊又把它分开，即实之理可它不是实。为什么这么啰嗦呢？这就这个佛法难学就在这儿，难得开悟也是说，你认为是对的反而错了，就是你学到理实相即了，你是不是真正悟到这个理实相即？你没有悟到这个理实相即呢，你就一问解义解的呢，你一说认为对反而错了啊！一切是皆是真如妙理嘛，一切是皆是真如妙理，你真正悟到这里才是真如妙理。你没有悟到这里呢，它可不是真如妙理。所以你要晓得实相啊，是实相，立体是立体。这下边有一个譬喻，就是离开黄金与黄金另外一个譬喻，这个注解上有，等于这个镜子照的一个像。这个像在哪生出来的呢？像一座镜子生出来的，可是镜子啊不是像，因为相它有生灭的，静止如如不动的。 这就是你要是不懂得这个地久地是个相非的道理呢，你以错误的见解，你是相机，你即使一切事都是无非真理，就是真理，等于那个金刚经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你悟到一切法皆是，你没有悟到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地方啊，你就随便就这样解释了，可顺着凡夫性他会走岔路。学大乘佛法的人学到这儿了会走岔路，怎么会走岔路呢？他不要吃戒，他欢喜喝酒啊，他就去喝酒；欢喜吃肉啊，他要去吃肉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实相无非是真如妙性。我喝酒也是真如妙，吃肉也是真如妙性。让你说的对，实际你害得你自己。你真正悟到这个，悟到这个你还喝酒还吃肉吗？你决定没有悟到，你是拿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给你自己遮丑的。你认为你喝酒吃肉没有罪，实际罪也不会饶你，因果不饶人的。所以要懂得这个地久呢，镜子是如如不动的，镜子里相有生有灭，它是全理就生出事，但是呢理还是理，事还是事，要把它分开，把这个药掀过来。讲这个地事啊，是法非理门，为全理之事而非理物，全理之事全部理体生出来是要，可它不是理。这个竹节上生个比喻，就是水变成波浪，水变成波浪，它已经变成波浪，波浪在哪里？全波都是水，无一个波不是水，这叫做波即是水，水这个要把它分开，水是水，波是波，水的性不会动，水的性是湿性，火的性是热性，水的性虽然它起了波浪，它的性还是湿性，水的性不动，可波浪千变万化，波浪它属于相啊，它是实相，它不是波，水不是波，波不是水，你不要把它混到一起了，一混就烂了。所以有这个地久地事，再把它分开了，把它分开了，恐怕你没有用功用到相机地方，你会走错了路啊。这讲到这儿的嘛，这讲到师门随来随时讲嘛，这再讲到第三课理欲因证，以持为理，理欲其欲一切法，再因个证因经证明，如理事即文，如这个理欲事啊，相称相即而相非等等，有这师门即是谁啊？与九对一然，前边有那个说一的四对法了，这个理事只是四对的一对，其他的了顺逆一对了感应都是这个样子讲。与九对一然，如今与这下边引经证明，如今与今谁其性无差别，法非法依然，其性无有异，引经证明，等于那个金子的本体与这个黄金的颜色没有差别，这个法与非法也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佛法合乎佛法的这叫法，不合乎佛法的这些众生法呢，它叫做非法。要是跟金刚经上讲那个非法，就是空法。法与空， 它也是不分别的，是个法与犯夫，这个非法的那个犯罪法，它也是没有差别的，它都是依着一个真性起的。法与非法依然也是体性无有异，它的本体之性没有两个样子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要把它还是要把它分清爽了。这个黄金与黄金之色啊，没有两个东西，没有差别。但是你必须先认得黄金它是本体，黄金的色还是有变动，人工可以把它加上颜色，把它改变一下。但是黄金的本体它不会，本性它不会改变的。这就是法合乎那个黄金的本体，非法合乎那个金色，会变动与不会变动的没有差别，没有两个样子。你得悟到一切法的体性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讲到这儿了嘛，这就是把这个真空离世无外观这个第二观嘛都讲完了。这个注解啊，诸位一定要看，而且这个三观注解很多，他三观的注解等于那个全部的注解五分之一嘛，一定要看。尤其这个真空觉相观跟这里说，这个注解很好看，比那个十对法的注解好看，好懂。但是你要看，不看不熟啊，要看啊。那么再讲这个第三卦呢，就是干到下一个礼拜再讲了。那么今天要讲这个周篇涵容卦，这周篇涵容是不是书籍里边有？我特别把它摘出来写在黑板上嘛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讲注解嘛，先把这个十个字的问嘛消一消。这个叫个周篇涵容，一一事法，数不穷也周。讲到这个周篇涵容观呢，是由那个离世无碍观过来的。离世无碍观呢，由这个离跟这个世互相融通，是叫做是还好容易懂。离啊，它本来是偏法界的，这个实相呢，它是有分析的。这一个桌子只有桌子这么大，一个凳子只有凳子这么大，它不能偏法界。这讲的历史无碍法，就是说是离随时偏的。一多言其中无边，时代利用这个前差缘起而无碍。这个实相它是外翻的，实实在在它不动，但是它带着这个无碍这个融合环境的，没有哪一招式啊不是一个离成的。离它是融通的，这个实相融通了，这个实相的融通了，一片发现实相一片发现，所以必须得修到离世无碍观嘛，才能修这个周篇涵容法。周篇涵容法完全讲的一事法，就是说一个桌子这一个桌子啊偏发现，说一个凳子一个凳子偏发现，乃至于一粒微尘随年一发无非发现。这就是书呆理容前差舍如而无碍的道理了。这个周篇涵容观就是讲这个一事法， 不讲那个理了，应该由这个理是外邦过来的，这个理啊是融汇到这个史里边去了，这个史也就是理，所以讲这个这个叫做周，这是宋不孝明的周，宋是制度讲，就是由过去到现在，由现在到未来，这叫做数字说。这个数字说我不清楚，它偏三气，周是周偏了，是把它周偏两个字把它分开了，周是周穷，穷是穷尽了，穷尽三气。过去也有这个史法，现在未来有史法，这个史界法还有成竹快风啊，这个竹子坏了它就没有了，它怎么能走成到未来呢？它因为时代理论了，它就可以走偏到未来去，数不穷的走，讲这个偏呢，讲的是红两个字解释这个中偏，红物不吉也偏，其实周也是偏，偏也是周，把它分开来讲嘛，横是横偏是方，中西南北十里上下十方物不偏，这就是红物不吉，没有哪一方会有这个十方，这就叫做偏。再讲这个汉荣，外物不包月汉，这个汉是包汉，包汉是每一个法包汉一切法，你随年一粒微尘无需发现了，这一粒微尘以外再没有发现，什么法都包含在一粒微尘里，你说观想这一个桌子，这个桌子偏发现，发现以外没有发，包含的都还说是一个桌子里面。内物
不是，
内物不是，也肉肉是肉色，内物不说，就是这每一个史法里边啊，没有哪一法它不能融舍的，这就叫做融。那么这个观想要是从观成融了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这个注解里边有一再的警告，就是你一问皆语懂了，你甚至于这个道理你会通了，而且一问到你，你还能一开口道得出来，就像禅宗大吉风的叫你道一句都道得出来，道得一点不错，这只是在这个理还是在理论上通的，事实上你没有正在这个境界，要正在这个境界的，至少最前的这边是佛第一大，叫做法身大士，实际的是佛的境界。那么法身大士佛第一上，佛第一上境界我们还找了，我们现在学的干什么？那佛的境界我们称呼还找了些什么？你不学，你不晓得法身大士是个什么境界，你不晓得佛是个什么境界，而且你看其他的经典了，讲到这个地方最玄妙的地方，你不晓得讲的什么道理，所以你学佛法一问皆一要把它解完，连这个法身大士的境界都把它了解了解，佛的境界了解了解。 现在你们的这个训导主任讲楞严经啊，正讲到这个如来藏，如来藏有三如来藏，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道理跟这个三观道理一样，空如来藏就是真空觉相，不空如来藏它怎么不空呢？它离世无碍，它什么样的空不空如来藏，它是等于中天含容。那么你这个听的时候啊，很不容易了解，尤其这个文字上啊，绕来绕去啊，越绕越糊涂。你要定下心来，那人家注解什么注的，他不怕麻烦的。注解他不是一问就注的吗？我们一做文字都不会解吗？要定下心来听。那么你在这个五教一开门听懂了，这个三观道听懂了，你再听这个楞严经啊，这个三如来藏啊，你也好懂。你听那个楞严经讲到这个三如来藏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五教一开门的三观也好懂，彼此可以互相做注解。那么这个五教一开梦呢，也可以做这个楞严经的注解，楞严经呢也可以做五教一开梦的注解，就是你要多听多听，听来听去啊，千经万论只有一个真理，物理道理哪有两种，两种不叫真理了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，是听得不懂，不懂听少了，听多了就懂。现在最好懂的是普门品了，现在你们去听了两天了，还没有讲到这观音菩萨的妙用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他怎么样能救苦救难？他发生大事，尤其是国后行医的菩萨，他本来过去正法明如来，现前观世音菩萨，他成了佛再来当菩萨，那跟佛一样，他怎么会成为佛了？他怎么会过后行医呢？他怎么会有这个妙用？就用于活身带住的机械，或是现住的马上给他应急变现出来。你看楞严经讲到那个观音菩萨圆通，你才知道他都是修来的。没有天生的释迦，没有自然的弥勒，哪还有个凭空掉下来的观音菩萨？观音菩萨修来的，他这么修的，就依着这个三如来藏修的，也就是依着这个三观修的。所以你听的时候啊，不能懂，听听就懂了，听的多了就懂了啊，不要怕麻烦，怕麻烦呢，一辈子不懂。还有那个多了老的人要装个修行，学教学不懂啊啊！说来说去不是叫我们修吗？修的时候我就去念阿弥陀佛生西方号了，你在讲堂里一问邪音你都听不懂，你那个阿弥陀佛绝对念过，你把那个念阿弥陀佛看得太容易了，讲到念到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，这么叫个理一心，这么叫个事一心，你还是弄不清楚。所以说是要是欢喜参禅的人啊，我一句话都提起来，什么都有了，你喊他明心见性，什么都现成，你说的那么简单，你提个话头你提起来提不起来，话头就提不起来，怎么样能明心见性，怎么能大彻大悟？这提话头要功夫了，就跟念不念到一心不乱要功夫，你不懂得道理，你念得一心不乱很不容易啊！你不懂得传上的道理，你的话头提起来吗？话头提起来，你得一清现前，你根本连一清两个都还不懂，你怎么一清现前？所以说你要学教理才能修行，不要越级，不要来登，要有心而结，有结而行， 啊，接来接去还得修行，我就行就好，你怎么行？你眼睛都没有睁开，你没有看见路，你怎么行？这学校就是在你看眼睛，学校就是看自己的头。去一个凡夫走到富的地方，那个地的东西就画出来，这就是个教。你从外头看看，这一道一道的路成什么样子？这现在走到八十大寺的路上，走到成熟的路上，要修这个中天还龙观。那么讲这一段话呢，就是叫你别听现在听不懂，不要马虎，越听不懂越要听。这个样子嘛，你听了眼睛听这个三如来藏才能听见，那么你才走到观音菩萨，怎么有神通妙用啊？再看就这个火，先看火。三周天寒龙观，第一真空绝仙观，第二一佛真实三，再分三科，一。正明本观门，本观就是本周天寒龙观，正明是。第二呢，尊古嘛开始的，尊着古代的解释开始一门教门出来。第三呢，一论从中间，一说这个论法，我是提，提出的是有两种下。初二就是正明本观门，再是两科。一表明来问，二随来随时，错就是表明来问。再看正问，第三周天寒龙观，这就是举出个名来，一有什么来问？前边真空绝相观有什么？周历时五万观，所以这是一。一就是前面有这个历史，才有这个一，把这个一儿显出来。下边就随来随时讲这个十分了。讲过了一页，还有前一页。是讲过了一页，下边就是。第二一科随来随时分十小科，一理如是法门，二是如真理门，三是汉理事门，四通具无碍门，五光下无碍门，六偏容无碍门，七舍入外门，八是交舍外门，九相债外门，十普入外门，就是分这个十门。谁来谁是先讲第一课，看正文。一理入十八门，为玄理为师啊，理如是无有进步。他这个周天寒龙观玄妙了，完全讲理事法。但是呢，他有那个理事无碍观过来，没有那个理事无碍观，你周天寒龙观你根本修不来嘛。还是打这个理事无碍观的观。为第一个，你想到这个权力啊，都成了事了。权力为是是有理成的嘛？这个全部的这个道真理啊，都融汇到这个事里边了。那么这个实相啊，权力为是啊。理亦如是，无有进步。那么这个理虽多，这个是没有进，理也没有进。这是第一个关门。 把它镶出来。皮碗蜀汉历史呢，那是都第三了。皮碗呢，史录真理问，韩正问二，史录真理问为史不一理啊，史一税理而原篇。这个史是有理称的，史有理称的，这个理它是圆融之篇，它是一个理称的，这个史啊，史也圆融之篇。比如说是常常拿这个庄严器具跟这个黄金大比了，黄金是理，庄严器具是说的，这个庄严器具是黄金造成的吗？黄金造成，黄金它周篇圆融，那么黄金造庄严它也周篇圆融。那么你能观察到第二个卦呢，这个实相啊，它就互动起来了，它不是个实般的实相，它圆融周篇，周篇圆融。你是观想到那个黄金照的庄严器具，黄金呢、啊、它有这个妙用，它随缘生一切法，它能够照一切照。我说每一个庄严器具都是黄金造的，它也中篇含容，就是你这一只金镯子是黄金造成的了，你把它融化了，你再打成金项链金戒指一样可以，这不是实般的。这边你观察到第二个卦嘛，这个实相就圆过去了。第三蜀汉历史呢，这第三种再深一步，看正问，三蜀汉历史呢，不为离汉史的呀，一切蜀汉历史，它深进一层道理。这个离呀、啊，它汉经有史有离，因为离它能成史吗？它能成史，它就汉的，汉史里有这个史，史里边还有离了。他也能汉史史里边有理，这不为就是不动，理位置做动子讲，做单子讲，不单理能汉史理，而且这个史还汉历史，这个史相是理成的，理成的它里边汉的就有第二一层的那个理，那个史在里边。第三个卦。在这个人先出来，第十同居五百论，看正问，十同居五百论不为全篇是方，而又不动存位，这就叫做玄奥的这个实相了。因为你做到前边第三个卦象了，这个理啊，它汉里有史有理，那个汉里那个史呢，它里边还汉里有理有史，这个实相就融通无碍了。融通无碍了，这个叫做第十个卦卦叫同居卦，同是同大四方，居是居先一个地方，居是先定一个地方，就是居。不但它偏四方啊，而且他不懂吨位，讲这些道理干什么？刚才我说了，因为你一看经，看见释迦牟尼佛要去上鲁耶院去度比丘，那是小乘看见的经典，大乘啊，大乘释迦佛成了佛了，就说华严经。说了华严经才去度度比丘啊，那还是按次第讲啊。其实释迦牟尼佛正在那成了佛说华严经这个时候啊，就去度度比丘去了。 他就不懂姬昌而指鲁院。姬昌就是姬灭的道场，也就是菩提场。他成了父那个场叫做菩提场，不懂于菩提场，释迦佛坐那没有动，就到了鲁耶院了。他什么样子有这个妙用啊？他同居无碍，不但去一个鲁耶院呢，每一个小时间都有个化身户都去鲁耶院的，他都从大释放，可他本位没有动。这就像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呢，你不懂这些道理，你都起疑了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有感有。有你七个多亿的心，你欢喜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一烦恼一多，一而不信，说实话，观音菩萨只有观音菩萨。那么你念有感应，他念有感应，同时招灾遭难，同时招灾的，同时念个，同时有感应，哪来多的观音菩萨呢？你把观音菩萨当成你这个凡夫了，你这个凡夫只有一个，你在这个地方你不会到那个地方，这个凡夫吗？凡夫谁叫你拘赶到这一个地方？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拘赶到这个地方。观音菩萨他发生大事，而且是过后行义的菩萨，成了无再来的菩萨，他跟菩提境界一样，他就可以分身骗尘刹，分身骗自他身叫通，而他不动不问，观音菩萨在不问他没有动，你一念就有感应。前边讲的还可以用上叫一生身，他怎么变的呢？他也随着他的意就生出那个身体嘛。你只要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就在你面前。一千人念一千个观音菩萨一念，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长作渡人舟嘛。千处祈那个千就是万，万还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一个叫万，千万就是多。就是无量，无量寿的众生念观，不是无量众生同时得度，那才是显得观音菩萨有这个妙用。这个妙用到哪来的？不是天空里掉下来，他修的。我们要想救度众生，为什么要学到大乘佛？要修，你不修不起妙用啊！不起妙用，我们不能分身。在这个地方讲经啊，不能到第二个地方去，第二个地方行只好吃血。我们随意去嘛，一生什么意不来嘛，我们的意不灵光嘛，凡夫的意嘛，所以到了发生大事了，他就有这个意生生。这些道理你不听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怎么会懂嘞？不懂你都生意啊。那就说说嘛，那就是讲神话一样，哪能多的观音菩萨，那观音菩萨就那么多吗？怎么那么多？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他不懂本位就能分身骗身刹，没有什么稀奇，没有什么古怪，讲玄妙可以，讲古怪就没有，这不是神话。讲到第五门了，光下无碍门。第五，光下无碍门，不为光荣刹海啊，而能不坏一层。这个妙的妙在这儿，刹海，刹就是世界，无量的世界像那海呀、啊，海就是无量的意思。光荣刹海，十方虚空之内无量说的刹，刹就是世界，像那大海无边无量那么多的世界，那么一个荣 能够容纳什么东西，容纳了它这个十法，十法一微尘，这一粒微尘呢能够光容这个刹海，那么这一容这一尘呢破坏了没有？还不坏，一尘之下不动，它这个样子叫做选择的妙，它叫做走偏合容啊。这一粒微尘就是法界，它能以撼容这个无量的世界，而它不为不动，用那个底什么观来的，它不为不动，它一微尘还是一微尘，这个一微尘并没有放大，这个时间也没有缩小，它就能撼容这个无量的广大世界。都讲的刚才说过了，法身大乘的境界了，护理境界了，我这个境界是大都是修心修的，我们心就是这么样子往下胡来的，我们凡夫是把个真心变个妄想心了，妄想心它一直真心起的，它也有这个妙用，不过我们在整个眼睛不睡觉的时候呢，叫他起这个妙用起不来，你睡觉着梦啊他就能起起这个妙用，比如说你睡觉那个面床啊三尺宽六尺长，下真下嘛，你一着梦啊你是高兴的人，你回到你高兴寺庙去了，一下子放松，光光到那儿，光到高雄。你是马来西亚的人，只要想着回马来西亚，这一做梦回到马来西亚去了，放到外国去了。那么你这个三尺宽六尺长的这个床放大了没有？不动动了，没有大，还是那么个面床，可境界放宽了。就是那我们做梦的境界就有这个妙用，不过它是妄心的妙用，不是真心的妙用，这个妙不妙，刚你醒了醒了再把它放开放开了，你住在这个讲堂里你不能到第二个地方去，讲堂里小你就在这小讲堂，你把它放到十方放不过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懂得这个真心的妙用嘛，你就修到这个地方就去妙用，那就有点显出来。第六，偏容五百门，看中了。六，偏容五百门，一一妄夺，在一法偏一切。在依法偏一切事，幻夫弄悲一切，敢有普偏即是光弄，这个偏与弄把它分开，偏是偏到什么地方，而弄把它能以弄拿，能以弄舍，每一种法都能以周遍法界，每一种法能以周遍法界，是哪一个法妄，妄就是对，对妄，是一个法妄多个法，妄多个法它能以骗到多个法上，骗到还能以弄舍一切法，因为你能以骗到就能以舍到，这不是主街上打个比喻啊，拿这个镜子来打比喻，这个照脸的镜子它也是个舍，它是个实相嘛，它是实相，因为它有光就可以容易懂了，你拿一面镜子对着那个多面的镜子你来看，是一个镜子的光啊，它能以偏到那，比方说你那九个镜子吧，十个镜子除了一个还有九个，
你一看到那九个镜子的影子啊，总能一骗到是一个镜子。我说整片是可能入射，因为那个九个镜子的影子都入射到这一个镜子里边。这个石像呢，拿那个桌子、凳子打皮鱼都皮鱼不来，它是个没有光的东西。镜子入射啊，这个灯也入射。这讲堂里开着几个灯。